2016年1月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马杜罗栽了，习近平兔死狐悲啊。第二个是驻韩美军作战范围投射台海。第三个是美军正在向波斯湾部署。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驻韩美日经新闻报道，驻韩美军正在把他的作战范围扩展到朝鲜半岛以外，用来构建中国攻击台湾的应对体系。这是川普政府加强对台湾海峡战略威慑的重大军事部署。那么驻韩美军司令叫布伦森将军，12月25号在首尔论坛表示，韩国不仅应对半岛的威胁，更处于东北亚力量平衡的十字路口。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兵力28000人，它的总部设在平泽市的汉弗莱营地距离首尔70公里，所以从地理位置来看，韩国是北接朝鲜，南临黄海，从首尔到台北的直线距离1460公里，美军的 F-35 战机飞行时间大约是1个半小时。那么为了应对台湾突发状况，驻韩美军近期在他的官网发布了一个倒置的东亚地图。布伦森已经下令部队内部采取这个地图，体现这个战略灵活性的军事行动。那么这幅地图是东向的地图，它标注了什么？标注了平壤、北京、台北、马尼拉，还包括俄罗斯的弗罗迪沃斯托克啊，这些周边主要城市的距离。它目的是要凸显驻韩美军更广阔的作战范围和作战优势啊。那么日经新闻报道说，1953年朝鲜停战以来，美军主要是以保护韩国作为驻扎在韩国的名义，而且基于美韩同盟的关系，驻韩美军的核心使命是威慑朝鲜。但是随着中国军事扩张的持续推进，美国正在重新评估驻韩美军的军事行动范围。美国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去年11月访问韩国期间，他表示，我们无疑将会考虑增强区域应对的灵活性，但当前重点是坚守盟友的阵地，确保朝鲜的威胁不会波及韩国。韩国方面是希望驻韩美军首要任务是保卫朝鲜半岛，那么韩国也担心美国把部队调往第三国。日经新闻指出，朝鲜半岛局势的灵活性增强的根源在于美国担心台湾突发事件成为现实的可能。美国国防部12月23号发布的年度中国军事力量报告指出，中国军队正在朝着2027年前具备入侵台湾能力的方向稳步推进。布伦森将军去年11月份指出，韩国的地理位置赋予他独特的能力，可以同时影响多条战略轴线，北向朝鲜，西向中国。他说，驻韩美军可能通过利用韩国的西海岸对华北地区形成威慑。那么驻韩美军的主力集中部署在汉弗莱斯营地，它距离朝鲜70公里。那么美军的部署，一方面是要保证韩国的安全，另外一方面又是要保障整个东北亚战略的机动能力。那么这个驻韩美军一方面有乌山军空军基地就在它旁边，另外还有一个平泽港作为驻韩美军紧急情况下获得军需物资的补给。所以呢，这个营地非常去年9月驻韩美军把这个 MQ-9 啊死神无人机永久部署到韩国的西部群山空军基地。所以呢，平泽港隔海相望的是中国的黄海啊，也是这个青岛港。青岛港是什么？青岛港是辽宁舰的驻地，所以实际上 驻韩美军和这个解放军隔海相望，隔着黄海相望。那么美军现在关注的是从冲绳延伸到台湾，再一直到菲律宾的这个第一岛链。那么最近解放军在西太平洋活动非常频繁，所以从中国的视角来看，第一岛链就是它的近海防御线，对美国而言，阻止中国向太平洋推进就是它的第一岛链。所以美国官员强调，韩国将成为第一岛链上制衡中国舰船阻止它远洋活动的理想的锚点，所以美国要求韩国军队扩大它在印太地区的作用。布伦森12月19号在媒体采访中强调，韩国对印太地区和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韩国军队要更积极的扩大它的行动范围，驻韩美军将会更主动的参与朝鲜半岛以外的行动，并确保获得参与大型联合演习的机会。川普政府去年年底批准了韩国建造核潜艇，那么去年年底访问韩国的美军海军作战部的部长说，核潜艇的作用自然被期待用于制衡中国。我们来总结一下，美国已经完成了对日本的动员，所以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已经宣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政策。那么下一个美国动员的目标就是韩国，他先是批准了韩国制造核潜艇，那么现在要扩大驻韩美军的作战范围，再下一步就是扩大美国韩国整体在台湾有事事件中的角色。所以李在明去中国访问，他应该是知道美国的意图，那他这个访问就是一种对冲，这种对冲就是减少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对韩国的反应。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台湾海峡越来越拥挤，除了解放军还有台湾的军队，还有美军，还有日本，现在又拉来什么？拉来韩国。解放军要应对的方向除了东边的台军，还有北方的日本以及黄海的韩国，那当然还有日本的驻日美军，驻韩美军，驻日美军，这仗就有点难打了。这是第一。第二，法新社报道，伊朗示威活动进入了第二个星期，反政府的抗议活动蔓延到174个地点，有174个地点。伊斯兰革命卫队强力镇压，造成至少19人死亡，有几百人被捕。反政府抗议者已经占领了德黑兰西部的叫哈马丹市。美国总统川普1月4号警告，如果伊朗的抗议活动有更多的人死亡，美国将会对德黑兰予以重击。那么有分析认为，美国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伊朗。飞行追踪数据显示，美国海军海神高空监视无人机正在伊朗沿海去海岸外执行任务，就在进行高空侦察。有十几架美国环球霸王运输机抵达了英国皇家空军在菲尔福德基地，运送了至少五架D-160 特种作战航空团的黑鹰直升机，一架支诺甘直升机，有几架美国空军第七特种作战中队的鱼鹰旋翼机。那么泰晤士报报道说，情报显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制定了一项应急计划，如果动乱蔓延到全国，那么安全部队开始抗命，那导致这伊斯兰政权垮台，他会逃往哪里？莫斯科。那么这个计划限于一个核心圈子知道，核心圈子的成员已经在海外部署了资产。那么这项计划参考了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逃往俄罗斯的经验。那么去年12月叙利亚反政府军攻入大马士革，阿萨德选择逃往莫斯科，那这基本反映了人们对哈梅内伊健康状况的一个看法，对他现在的孤立处境以及安全机构内部的忠诚度下降。 那基本上这件事情他也可能是宣传战啊，根本没这回事，他也可能是真的啊。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5号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90分钟，一个半小时啊，基本上就是寒暄一下啊。因为又要翻译啊，又要开场白啊。韩联社报道说，会谈后两国政府签署了15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深化交流合作。李在明1月5号在推特上传了他和习近平的自拍照合照啊。贴文写道，在庆州，庆州就在这个就是习近平跟川普会谈的时候啊，收到了小米手机作为礼物之后，用它拍下了和习近平主席夫妇的合影啊。那么基本上你看看这个照片，有点习近平呢就有点尴尬，李在明就很活跃，兴高采烈的样子啊，双方的态度不一样啊。李在明是在做习近平的工作，习近平有点被动啊。李在明和前总统尹锡悦不一样，尹锡悦是全面倒向美国，李在明呢其实他本质上还是亲美，因为他没得选，但是呢他又希望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啊，就是尽量避免双方冲突啊，找一个平衡。但是基本上这件事情不好弄啊。为什么？因为当美国要求韩国站队的时候，他没有选择。那李在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始终尊重一个中国。那么韩联社指出，一个中国是中国政府的原则。这是第三、第四。中纪委1月5号通报，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原副部长，正在接受中纪委的审查。那么田学斌是今年第一个落马的部级官员。田学斌是总理温家宝的秘书，前总理温家宝的秘书，1992年一直到06年，这个他从田学斌先后担任中办国办的秘书，03年开始他担任温家宝的秘书啊。那么2015年7月田学斌去水利部担任副部长，23年卸任，现在是政协农业农村委员会的委员。那么之前呢是12月18号中纪委网站公布山东省青岛市的人大党组书记叫王文华接受中纪委的调查。王文华是谁呢？王文华是李瑞环的秘书啊，一个是李瑞环的秘书啊，也是好多年的秘书，都不是一般的秘书啊，很长时间的秘书。他也是2017年退休啊，八年之后被查。那温家宝的秘书加李润环的两个都是政局常委的秘书被查，说明什么？而且都是退休，处于退休状态查。这就有点像权力斗争到了一个就是抓人竞赛的游戏了啊，所以相当激烈啊，中共内部啊。第五，中纪委1月4号通报，原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开除党籍公职，这个算是周先旺是疫情期间的武汉市长，应该是秋后算账啊。周先旺是2020年疫情爆发时武汉市的市长，那外界一直在批评说武汉市对疫情反应迟钝啊。后来周先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作为地方政府，他只有拿到授权之后才能公布疫情啊，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我公布的慢是因为我没有拿到这个授权。那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实际上当时后来也有，就是后来我们通过财新网的报道就知道，武汉市其实很早就已经把疫情报给了湖北省， 湖北省委省政府。湖北省委省政府在过年之前已经把疫情的报告交给了国务院，但是实际上，所以最终这件事情拖到过年之后才开始回应，是谁干的？习近平干的。所以实际上周先旺接受采访之后就不断有消息说他会被免职，那当然这件事情一直拖到现在才被免职，说明什么？说明记仇不嫌晚啊。那周先旺是在2021年先是去湖北省政协担任副主席，23年1月到了退休年龄就退休，退休两年之后再去抓他，说他生活腐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所以中国官员基本上没什么，就是只要查都有问题，因为无官不贪。这是第五、第六。新京报报道，北京市生态环境局1月4号在记者会上说，北京市去年的重污染天数只有一天，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一天。那么这个数字比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一年下降了 98.3%。 那么2013年北京市最重污染的天数有58天。那么北京市天气质量、气候质量、气候天气质量这么好啊，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牺牲河北省老百姓的健康作为代价。为什么？因为为了保证北京的蓝天，北京旁边的河北省从2017年开始推进叫煤改气的政策，禁止河北省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村，烧煤过冬取暖，烧煤取暖过冬，全部改用天然气。那么河北省的天然气的价格是每立方米 3.15 元，比北京、天津要贵3到5毛，导致了这么贵的价格，导致了河北省的农民他们根本没有钱取暖，因为他的取暖费翻了2到3倍。以前100平方的住房取暖费是2000到3000，现在要5000起，所以很多家庭甚至要花上万块去取暖，这很多老百姓不敢取暖，只能挨冻过冬。那么今年元旦过后，河北省的最低气温降到了-4°C，很多农民的家庭还不敢开暖气，所以有人在骂，就这件事情这段时间一直在骂，骂什么呢？河北省的农村农民根本取暖起不起。那么新华社1月4号发表评论说，蓝天保卫战的成果不能牺牲一部分群众的基本民生和温暖作为代价，这是什么？这就缓解这个骂声啊。但是有没有采取措施？没有看到啊。这是第六、第七。中国政府在积极的进行建高铁，为什么？因为为了拉动经济。第一财经报道，中国国家铁路集团1月4号召开记者会表示，去年中国铁路完成了9015亿人民币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 6%， 创历史新高。那么去年一共投产了3109公里的新铁路线，其中高铁占到2862公里，占所有新建铁路的 92%。也就是说中国新建的铁路差不多都是高铁。那么中国高铁的这个里程总里程达到 16.5 万。中国交通运输部的部长刘伟说，中国高铁已经覆盖了 97% 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啊。他说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城市、好几个省会实现4市通高铁。但是4市通高铁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好像看上去很好，但实际上这些高铁是在亏钱。中国只有两条高铁是赚盈利的，一个是京沪高铁，一个是广深港高铁，这两条高铁是盈利的，其他都在亏损。明报报道说，中国高铁项目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压力，到2024年年底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的总负债达到 6.2 万亿。中国经营报2024年5月报道，中国至少有26座高铁的车站处于闲置状态，就是没有用，因为它高铁的铁路站地处偏僻，客流量很低，所以根本就没办法维持运营。一方面高铁在亏损，一方面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中国的经济这么差，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些基础设施都是亏钱的。这是第七、第八，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月2号发布行政令，阻止美国企业叫汉弗光电收购另外一家美国企业叫艾姆科的芯片业务，理由是汉弗光电是由中国公民控制，这起收购案已威胁到国家安全。汉弗光电的首席执行官叫张根灶，他以前担任过艾姆科公司的工程副总裁。那么专家指出，艾姆科的芯片技术有军事用途，可以用来提升人工智能芯片的系统性能。那么汉弗光电收购艾姆科的芯片业务交易在去年就完成了，收购金额只有300万美元。那么美国财政部1月2号发表声明说，汉弗光电没有主动向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申报收购事宜，是美国外国投资者委员会发现情况跟进调查才发现这笔交易有国家安全风险。那么现在汉弗光电要在180天之内剥离在艾姆科资产里所有的权益和利益。这是第八、第九，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1月5号捧着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像前往伊势神宫参拜。高市早苗说，我想再带安倍晋三首相来一次伊势神宫，心怀着感谢的心情告诉他，我们又一起来了。那么现任首相新年参拜伊势神宫是个惯例。那么伊势神宫供奉的是日本皇室的主神天照大佛，那么首相参拜等于是在新年向日本传递国家照常运营的信号。那么高市早苗参拜伊势神宫之后就举行了记者会，高市早苗表示他将继续和中方沟通，那与此同时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做出恰当的应对。他还说，在印太地区可以看到中国朝鲜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中俄朝加强合作的动向，为了妥善应对这些变化，日本政府会在今年完成安保三文件的修订。那么对于日美关系，高市表示，美国政府重申对日美同盟坚定不移的承诺。在经济方面，高市早苗表示他将通过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并通过税收增长来实现进一步的投资，创造投资和增长的良性循环。第十，彭博社报道，中国赴日游客大量的减少，冲击日本百货公司的免税销售额。那么大丸松坂屋百货去年12月免税，我们讲的是免税就是针对游客的免税销售额大幅下跌 17%、高岛屋12月份免税销售额下降 11%。 那么连锁快餐品牌松屋公司的银座旗舰店12月份销售额下降了 11%、3月13门店免税销售额下降 14%。免税销售额都是针对游客的，因为游客可以退税。日本企业将这个免税销售额下滑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中国不鼓励赴日旅游所以中国游客缺席。疫情结束之后，中国游客贡献了日本旅游收入的 20%。 那么中日之间摩擦再起之后，去年11月中国赴日游客增长放缓。那么去年11月份达到了4年来最低的水平。那么如果中国的游客持续减少， 今年日本旅游收入可能会减少1.2万亿日元。不过最新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游客春节期间预订日本酒店的数量比去年同期暴涨，暴涨30%多，30%多，50%多。十一，法新社报道，越南统计局11月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越南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增长8.02%，那么高于上一年的7%，前一年的5%，达到越南政府设定的8%的增长目标。越南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进出口贸易，去年越南出口额是4750亿美元，同比增长17%，进口额是4550亿美元，同比增长19%。那么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主要是中间件的进口，就是中国做一半运到越南去组装，大概是这样。那么私募基金表示，虽然美国加征关税对越南经济带来了下行风险，但是越南经济表现出了韧性，这反映出越南经济强劲的基本面，还有政府支持私营部门的政策方向。越南今年提出的增长目标是10%，越来越快啊。12，中央社报道，菲律宾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维护菲律宾南海利益方面，日本和美国是菲律宾民众最信任的伙伴。82%的菲律宾民众信任美国，那么日本是64%，加拿大58%，澳大利亚51%，韩国37%，英国33%，欧盟是27%，台湾12%。只有11%的受访者说信任中国，印度4%垫底。那么去年中国跟菲律宾之间发生了很多次冲突，那菲律宾政府向中国提出了至少47次外交抗议和交涉，美日加澳至少有4个国家发表声明，进行联合军演，共同巡航，支持菲律宾，那么这是12、13，新州日报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1月5号发表新年贺词，新年献词，正式宣布推动修宪，明确规定首相任期不得超过2届或者10年。安华说，所有重要的职位都应该设有任期限制，不仅仅是首相，包括政府的首席秘书也不应该超过10年。安华说完这番话之后，台下响起了掌声。他笑着回应说，有人拍手，我不想超过10年，我有些遗憾，但我不可能一直任职100年。马来西亚最长任期的首相是马哈蒂尔，他2次出任首相，第一次是22年，是马来西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马哈蒂尔在2018年再次出任首相，当时他已经是92岁高龄，所以他是年最高龄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他一直从2018年担任首相到2020年。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第一个主题。马杜罗栽了，习近平兔死狐悲。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特种部队俘获，押回美国受审。这件事情基本上在这个周末的网上成为刷屏。那有网友总结了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寺庙不能随便拜。叙利亚总统阿萨德2023年9月21号访问中国，他去杭州灵隐寺参拜，结果第二年的年底他被反对派推翻，全家逃往俄罗斯，上百亿美元的资产被普京拿捏。但其实呢，马杜罗比阿萨德早了一个星期去中国访问，早一个星期，他是9月14号去了泰山，登泰山进庙上香，结果马杜罗1月3号被美军俘获，一家三口押到美国受审。所以呢，老外到中国的庙烧香拜佛真容易出事儿啊。那马杜罗被美军拘捕之后，他在 他在纽约的布鲁克林一所联邦监狱度过了他到美国之后的第一个晚上。马杜罗会在明天，就1月5号中午，在纽约的曼哈顿联邦法院出庭。他面临毒品、恐怖主义等多项刑事指控。美国司法部向法院起诉马杜罗、马杜罗的太太，还马杜罗的子女啊。那么指控他和他的政治盟友，把委内瑞拉国家机构转变成为了毒品走私网络，从中谋取私利啊。那么就在马杜罗被美军俘获的当天，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宣布副总统啊罗德里格斯出任90天的临时总统啊。那委内瑞拉的军方表态支持这个安排啊。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啊。罗德里格斯后来就公开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政府发出邀请啊，就双边合作展开磋商啊。那美国总统川普在马杜罗被俘的当天确认，美国不会支持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出任临时总统。他说美国现在正在和罗德里格斯方面保持沟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罗德里格斯的兄长，原来的部长叫豪尔赫啊，罗德里格斯去年就已经和美方展开秘密的接触啊，双方讨论后马杜罗时代的过渡安排。当时的设想就是由罗德里格斯领导一个过渡政府，在马杜罗呢得到安全保证，流亡海外。当时的设想就这样啊。华尔街日报指出，去年七月份，川普就在一个内部会议，就是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个内部会议上提出来，他说希望让美国的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获得原油开采的优先权。谁反对呢？卢比奥，国务卿卢比奥强烈反对啊。卢比奥说石油收入会巩固马杜罗的政权，但是川普当时的回答就是按我的方式来啊。那当然卢比奥就得听他的啊，他是老板。华尔街日报指出，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委内瑞拉成为多个川普政策议题的交汇点。那么这些议题包括大规模遣返移民、打击毒品走私、争夺石油和矿产资源，还有就是什么卢比奥，其实这跟卢比奥有关。卢比奥代表的共和党强硬派长期推动要推翻马杜罗政权。所以这几个政策交汇点全是针对委内瑞拉。所以呢，川普第一个任期担任过负责委内瑞拉事务的前官员叫埃布拉姆斯就说，他说委内瑞拉是一场完美风暴，他囊括了川普政府关切的所有的议题。所以华尔街日报也指出，川普本人他更关心交易，他不关心制度的转型，不关心委内瑞拉从专制政权变成民主政治，他不关心，他只关心交易啊。而且川普也多次表示，他和委内瑞拉达成符合美国优先的协议，比推动民主过渡更重要。但是在川普政府的内部，鹰派逐渐占据了上风啊。华尔街日报说，马杜罗低估了川普态度的转变。为什么？去年九月，马杜罗公开的指责美国要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当然讲的就是石油。后来《纽约时报》报道说，马杜罗后来在一个节庆活动，这个跳川普舞啊，学川普跳舞，川普很典型的那个标志性的舞蹈，还用川普的口吻说别担心，要开心。这对川普很刺激，他《纽约时报》说这是川普决定对马杜罗动武的导火索。川普觉得马杜罗在羞辱他，讽刺他不敢对他下手。所以呢，最后一次是去年的12月23号，马杜罗拒绝了美方提出的下台流亡的提议。《华尔街日报》说马杜罗当时不知道， 这是美方给他的最后一次选择，最后一次机会。之后他就面对美军啊。那川普政府现在就是转向跟罗德里格斯合作。川普的顾问认为，罗德里格斯现在56岁，他在经济问题上更务实，他更可能向美国公司做出让步啊，就是给美国企业啊。那石油问题始终是川普团队内部的争论的核心啊。美国的能源企业游说川普政府放松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认为制裁不仅损害美国的企业利益，还让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更大。不过呢，卢比奥是反对，卢比奥不断的提醒川普，马杜罗跟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都违约了啊。那么去年八月份，美国把抓捕马杜罗的悬赏金提高到5000万啊。那么但是这次跟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不一样，这次美国国防部迅速的执行了川普的命令，九月份美国开始打击这个海上的所谓的走私毒品的船只啊，然后他在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展开军事行动，美军在委内瑞拉的近海部署了一艘航母，还航母打击群啊，还有部署了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啊，这是美军过去几十年来在加勒比海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到了去年的夏季的末期，川普的核心团队就开始系统的讨论推翻马杜罗的方案啊，参与讨论的包括卢比奥、海克塞斯、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土安全部的顾问叫米勒，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丹凯恩啊，基本上这都要参战的人啊。所以情报人员在内线的协助下开始全面追踪马杜罗的行踪，包括他的住所，包括他的生活习惯。美军的特种部队在军事基地内用马杜罗的官邸的复制模型反复的训练抓捕行动。十月份川普总统发表声明，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展开秘密行动。到了十一月中旬，川普跟马杜罗打电话通话，川普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发出的是最后通牒啊，说美国会考虑动用武力。之后就发生什么呢？马查多逃往欧洲，然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到了12月23号，美国做最后一次 offer 给马杜罗，马杜罗不要。1月2号，美军就出动抓捕马杜罗啊。这件事情大概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这么个过程。委内瑞拉是世界上储量最大的石油储存国啊。去年委内瑞拉探明储量是3032亿桶石油啊，储量占全球原油储量的 19.35%， 大数 20%。 所以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是美国的 6.7 倍。马杜罗被俘受审对中国来说是超级大油库失火，天都塌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在委内瑞拉有巨大的利益啊。香港经济日报有一个专栏叫国情咨文，他的这个专栏披露说，中国对委内瑞拉的直接投资180亿到200亿之间，排第一，全世界排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俄罗斯，俄罗斯只有90亿到130亿，一半都不到啊。第三是美国，70到100亿啊。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政府要求委内瑞拉给美国石油公司优先权的原因啊。那另一方面，中国对委内瑞拉提供的政府贷款多少钱？420亿美元啊，这是俄罗斯的5倍，420亿。你420亿再加上200亿，620亿，这不是巨大的利益？委内瑞拉的出口对中国的出口占它原油出口的85%啊。在中国跟 瑞拉之间的石油交易当中 60% 用人民币结算。为什么用人民币结算？因为他要偿还贷款，他就用人民币结算。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好像人民币在全世界贸易当中结算规模很大，一个是跟委内瑞拉，一个是跟俄罗斯，都是用人民币结算。其实根本就没给钱，只是记账的时候用人民币记账而已，没有发生过人民币流通啊。那么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投资涉及三大领域。第一，石油天然气的勘探。第二，基础设施。基础设施，道路、公路、这些桥梁这些。第三，电力建设。那就三个领域的投资。现在马杜罗被美国抓了，那这些投资绝大部分前景未卜，因为你政府出现了一个变动，他后面的认不认不好说，而且石油供应也受牵连。2023年我没说2024年，因为他的中国从委内瑞拉购买的石油大幅的下降，2023年比较正常。中国当时在委内瑞拉进口石油4000万吨，占中国原油进口的 7%， 去年跌到 1%。 那么在中国的石油进口当中，俄罗斯跟沙特基本上是 15% 到 19% 之间波动，委内瑞拉排名在第5到第6之间。但是委内瑞拉很特别，委内瑞拉的石油是重油，重油对中国很重要。为什么？中国的航母用的就是重油，烧重油，所以它，而且一方面中国的航母全部是烧重油，另外一方面中国的贷款换石油，它就等于是给人民币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那么90年代美国的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康菲三家美国的石油公司投了这个委内瑞拉的叫奥里诺科重油带的一个开发项目，结果到了07年查韦斯政府对这个项目实行国有化，那这三家美国的石油公司雪佛龙、接受了查韦斯的股权重组方案，埃克森美孚跟康菲不接受，结果他们的资产被委内瑞拉政府收归国有。那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对中国来说影响这么大，中国政府的态度很显然非常不满意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三次对马杜罗事件的回应，1月3号他说，中方对美方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并对一国总统动手表示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说，美方这种霸权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所以中方当时的态度是很震惊。到了1月4号，他是这么说，中方对美方强行控制马杜罗总统夫妇并移送出境表示严重关切。美方行径明显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那中方呼吁美方确保马杜罗总统夫妇人身安全，立刻释放马杜罗总统和夫人，停止颠覆委内瑞拉政权，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很关心马杜罗夫妇，这就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好，到了1月5号他这么说，美国悍然对委内瑞拉使用武力，这一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中方对此已经表示谴责。中委合作，人家记者是问他，你还会不会买委内瑞拉石油，他说，中委合作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受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无论委内瑞拉政府政局如何变化，中方深化两国各个领域务实合作的意愿不改变，中方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也将依法受到保护。态度呢就明显的软化，为什么？木已成舟。 习近平是1月5号在人民大会堂见爱尔兰的总理马丁。习近平在会谈中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单边霸凌行径严重冲击国际秩序，各国都应尊重他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大国尤应带头。那习近平这番话显然是不点名的批评他的好友川普总统啊，这有一种这个吃了哑巴亏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在这个马杜罗事件当中真的是躺枪啊，躺枪。躺枪呢，一方面石油方面的影响，石油投资方面的影响就不用说啊，我们刚才前面讲。但是影响更大的是政治方面影响，政治影响更大。首先，中国的外交和情报系统在马杜罗事件当中完败，习近平的特使这个邱小琪就在美军出动前一天，前一个小时，邱小琪跟马杜罗还会谈，会谈了三个多小时。邱小琪离开后一个多小时，美军开始拘捕行动，开展拘捕行动，说明什么？说明中方对美国的行动一无所知，中国的情报系统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中国的外交系统也根本没有把握美国过去一段时间对委内瑞拉做的这些动作背后的含义，完全不了解不把握。这是一个就是情报系统不行完败啊，外交系统也完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军采取行动的时候，俄罗斯的反导系统啊，中国的雷达全部都成了废铁啊。你再加上最近这个柬埔寨冲突，中国的坦克炸膛，主战坦克炸膛，说明什么？说明专制国家的武器装备根本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也就是解放军的军工企业信誉扫地，我估计今年就卖不动了。这是一方面，这就政治方面，你看从政治方面，中国的武器装备不行啊，这是一个，中国的外交系统不行，中国的情报机构不行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马杜罗被抓对中共的洗脑工程来说打击也很大。为什么？中共一直在宣传西方不行啊，美国根本就没落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川普宣布已经抓捕了这个马杜罗之后，爱国博主李毅大家知道跑到台湾去啊，很有名啊。李毅在他的直播中情绪失控，扇自己耳光，哽咽，他为什么说？他说从华盛顿到委内瑞拉3300公里。照样活捉，他说我觉得活在世界上都不是个人了，讲话哽咽，情绪失控，扇自己耳光。这就反映什么？这些小粉红发现美国依旧很强大，美国的拳头依然非常的大，大到无法抵抗，这不疯了吗？所以李毅就哽咽伤心，这对小粉红来说，那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又是一个颠覆性的认知。所以习近平只能在见马丁的时候含沙射影一番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白兰斯1月4号他在彭博社的专栏中说，他说美国政府突袭斩首马杜罗政府，凸显了美国在军事和情报系统上压倒性的能力。他说短期之内可以会强化美国在西半球的威慑，但是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来说更难过的是什么？基本上所有的中国网友都在问，今天你是马杜罗，什么时候你去北京去中南海逛逛？这就是影响，这就是政治影响。好的，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诶，好，明谢肖勤力，谢谢。James Y， 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观点，看那些人狗急跳墙的呼吁美国释放马杜罗，还播放委内瑞拉人抗议美国的假视频，我就笑得睡不着。情况，抖音上关于马杜有罗的视频已经开始封禁了。我之前点赞或者批评评论的有关马杜罗的视频基本上下架了，心虚了呀，啊，心虚了，再讨论下去就不好办了啊。情况，强烈谴责美国马霸权主义的官媒视频都不敢开放评论，害怕呀，一旦开放评论那就是一面倒的支持啊，支持民众啊。观点加提问，中共肯定暗地里支持马杜罗的独裁和毒品，请问这次马杜罗会否把中共什么涉嫌的证据和事情告诉美国？如果美国掌握了中共的证据，会让中共很难受。马杜罗掌握啥？我不知道马杜罗掌握涉嫌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懂涉嫌是啥意思。马杜罗知道中共多少？马杜罗知道的肯定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的多呀，你说嘞？啊，如果美国还指望马杜罗审马杜罗拿到一些情报，那不完蛋了吗？观点，这两天台湾的第五中队一一现行，口径和中国一样，都在讲石油还有国际法，我完全不记得这些人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跳出来谴责啊。双标啊，双标，你就看他跳一下呗，就是什么中天那几个中天三友啊，是叫中天三友啊，人类的渣子啊。情况，今天一整天中国军机扰台，进入台湾航空识别区只剩下三台，重油真的很重要啊。观点，第一，从来没有一部成文法叫国际法。第二，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自己选择过。第三，请习近平尊重我们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OK。观点，国际法庭判决中国的南海九段线无效，中国自己要不要遵守国际法？中国不遵守国际法，对他不利的国际法全部都不认啊。他可以把导弹射到日本专属经济区，他可以在中韩专属经济区交汇地方设置结构啊等等。中共的鬼话不要相信啊。观点，美国人口在50万以上的高铁覆盖率几乎为零，啥意思？但是我在南加州住了45年，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方便，所以中国所谓的覆盖率 97% 对人们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利益。中国的高铁中国高铁的建设有两个核心的任务，第一个核心任务是什么？基建投资带动经济，这是第一个任务，跟他需不需要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啊，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就是我们城市通地铁了啊，通高铁了，这是我的政绩，这钱谁在掏？地方政府在掏。为什么地方政府地方债那么高？是因为国家铁路总公司现在不投钱了，一条高铁地方政府投80%，国家铁路总公司只贴不到20%，基本上是这样。请问这些中共的坚定盟友，也就是现存的独裁者们，一个个倒下，这对中共制定接下来的外交政策和释放国内社会压力方面会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释放压力跟他没关系，基本上。为啥？很简单。 那是他送钱的，是来要钱的，他可以帮助他做一些宣传，但是对释放压力没太大的帮助，对释放压力没太大，释放压力从哪里有帮助？台海有帮助，台海是他释放压力的地方，但是对委内瑞拉来说不是释放压力，是他作为大外宣显示我很牛，啊，这个大有帮有用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都是大外宣，但只不过方向不一样啊。观点：中共早就该放聪明一点，别把任何自己军备卖给其他国家，没有实战证据，中共就可以吹被子，这是真的，这真的不能打去打仗，这打仗不就露馅了吗？军工企业就是那样，军工企业就三个特点，军工企业三个特点，第一个，军代表工作擅长做，每个军工企业都有个军代表，解放军的代表住这个厂，住这个企业，这些军代表被这些企业好好的招待，要搞定他，这第一个。第二个，效率极低。普通的工厂三个人干的活，军工企业三十人在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非常的技术非常的落后，就80年代的技术他们还在用，80年代的这个技术平台都在用，你以为是啥？没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成本相当的高啊，成本相当的高，就是别人卖10块钱的东西，他可能卖1000块钱，甚至几千块钱啊。所以中国的武器装备，你就听他吹吧啊。提问：美国像介入委内瑞拉一样介入中国的事务可能性有多大？不知道，那不知道。就像我们不知道川普会派三角洲部队去把马杜罗抓来一样，谁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参与到这件事。我一直认为他只是做宣传，我认为他是不会，地面部队是不会打的，这个我猜到了。那我但是我没有猜到他会去派三角洲部队把人抓来，这个我猜不到。但是我是认为川普是不会派地面部队攻击委内瑞拉，这是我是不相信的。情况，国内是短视频上有很多人在唱北京欢迎你， OK。 王老师最近有没有看到维尼的终局这部网剧，有什么评论？我没看，没看到啊，抱歉啊。情绪看到抖音网友在委内瑞拉事件评论自嘲说，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再也没有洋人来救我们了。是的，就是这样情况。现在墙内怨气很大，我在农村生活，连没什么文化的农村老人都在骂。坐标河北，之前取暖一个冬天1000块钱买煤足够了，煤改气之后一个冬天起码取暖起码都要2000到3000。 OK 啊，观点：我对这两年的事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有点心得跟王老师分享。无论是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包括最近的委内瑞拉事件，为什么简中网那些粉红大 V 都预测错？总结几点：第一，他们是立场大于客观事实和分析；第二，他们忽略了一个政权的内政的文明程度，垃圾政权没有基本盘，很容易窝里反，言外之意就是很容易被人策反；第三，可能有的大 V 就是吃爱国生意的。简中媒体预测对过吗？简中媒体预测全部是错的呀，中央电视台那几个大 V 你见他对过吗？没对过呀。他基本上是反向指标，说谁谁谁不会怎样怎样怎样，结果谁就怎样怎样怎样了，一直就是这样啊，难道不是吗？啊，而且一般来说我对预测我觉得预测有50%对有50%错的可能，但是你每次都错呢就有问题，就说你50%对50%错的可能性都存在，那你每次都错，那你就低于平均水平了，对吧？那为什么这个网友 我觉得他们核心的问题，这个网友说对了，第一条就对了，就够了。他的立场这个大于客观事实，这个是对的。他也必须说他是对的，所以这他一直就是错的呗。明谢可可粉，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